就是 有成瘾性的这些东西，它有很多很多种嘛，香烟、啤酒、大麻，然后再
不好意思，你说香烟、啤酒的时候，突然觉得你像火车上卖东西的
香
烟、
啤
酒、大麻、
方便面、
最方便面、
这些东西成瘾性都非常的强。
欢迎收听小声喧哗，我是主持人木哥 Izzy。 今天我和主播伊娜、调调和阿弗尔想和大家聊一部最近刚上映的电影《美丽男孩》 Beautiful Boy。
大家好，我是调调。
大家好，我是伊娜。
大家好，我是阿弗尔。
Beautiful Boy 呢，是一部根据 David Sheff 大卫谢夫2008年出版的回忆录，叫做《美丽男孩》，一个吸毒孩子的父亲的历程，以及他儿子Nick Sheff 两个人的这个自传回忆录改编成的一个剧情电影。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这对父子 David 和 Nick， 然后整个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Nick 染上毒瘾之后整个给他们家庭带来的这种冲击以及 David 帮助儿子戒毒的一个非常痛苦曲折的历程。这部电影的主演是两位大家都很熟悉的演员，一个是 Steve Carell， 就是他是Office， The Office 的主角，演这个在这个电影里面演的是父亲的角色。然后他的儿子就是 Timothy Chalamet， 也就是我们在中国对叫甜茶的，然后 Afra 的梦中情人吧，
亲弟弟
、This is getting weird already。 这部影片呢
不能细想。对，
这部影片当时我是和伊娜一起去电影院看的，然后当时的这个导演到场了，然后这其实是他第一次导演英语片。好，我觉得在知道这一点之前，我就觉得风格上和我之前看的很多美国的关于毒瘾的电影有很大的区别。我想先问一下你们几个人看这部电影当时最打动你的是有哪几个场景？
就是他爹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自由撰稿人，然后我觉得我看整部电影的过程中其实是跟这个爹的心路历程是一样的，就是每时每刻都在想说可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然后呢因为觉得这是个问题，所以就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希望能够了解到这个问题的开始起源是什么，并且特别虽然我个人无法感同身受他这种父爱，但是呢确实非常的被打动。
我看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情绪化，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有的时候你身边会有一个非常亲近的人或者是非常亲近的朋友，他然后你看着他的生活一点点的失控，然后你看着他一点点的坠落，然后你但是你自己又有自己的一个很饱满的生活，你只能非常无奈的说我能，如果我只能帮你到这儿，如果你真的是站不起来那我该怎么办。
在看电影之前我就看过很多关于这个电影的访谈，所以就是大概也知道剧情，然后我在看到他爸爸就是为了去了解他的儿子到底在经历着怎么样的毒品的过程中，然后他去买了毒品他自己尝试的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当时的眼泪就哗的流下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让我感觉触动特别深的一个场景。
让我触动最深的其实是他的儿子 Nick 和他跟后来的一个妻子生的两个孩子在水里面，就他们家有个喷泉在草坪上玩耍的那一集，那几个镜头拍得特别美好，因为非常小，让你一下子就好像进入了这个家庭最亲密的那种亲子时光，然后那时候我一下子就带入了这个爸爸的角色，我就觉得一切都值了，就是我这个孩子我即使要接下来这一辈子都为他付出，然后永远看着他这样子自暴自弃，但是他能够给我带来的这种美好是任何一件事情都无法替代的，就是一种 God given gift， 就是一下子让我一个没有孩子的人一下能带入到了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里。
对，说到这点我有想到，我觉得还有一点是真正体现他作为一个父亲的这种怎么说强大的内心的力量，就是在小甜茶，就是 Nick 在当时在三番已经走投无路，然后呢是自己的也不能说女朋友吧，自己身边的女伴刚被送去急诊，然后呢他就特别走投无路打电话给爸爸说能不能来接我，然后呢他爸这个时候，我本来想着他爸会直接说好的你在哪儿我现在就来，但是呢经历过这么多次以后他爸说不行，说你需要帮助，我没有办法帮助你。我当时就有一种特别心碎的感觉，就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一个父亲是需要有，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告诉自己的孩子说 不，我知道你现在的痛苦，但是我真没有办法帮。
对，有一幕就是特别特别特别感人的一幕，是他们两个在一个 diner 一个餐厅，就是他们以前在 Nick 是小孩子的时候经常去的一个餐厅，就充满了回忆。然后那一次那个场景就是 Nick 想要问他爸爸要钱，但是他又撒谎说自己已经戒毒了，只是需要几百块钱。那一幕的这个大概一共只持续了五分钟，但就在这五分钟之内，两个演员的心路历程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变化。然后你就在镜头的切换的过程中，你就一下子同时能感受到两个人的痛苦。他们就像两个一直在转圈的人，一个人伸手需要帮助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拒绝，然后一个人想要帮助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远远的躲开，就是非常心碎。你就不停的看着他们在这样的绕圈。
对，我觉得特别是让我觉得特别感触很深的一点是，他父亲意识到他救不了自己的孩子这个瞬间，然后他是活着的，但是他已经在下坠的速度到你就算付出一切都没有办法接住他了。那然后就我记得他的这个 Nick 的继母开车就先不顾一切的追上去，然后追到一段时间意识到这个人对他们来说其实已经死了，然后他已经走了。那么就是我觉得我因为这一瞬间对我来说反而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让我很能理解，因为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就是我眼睁睁的看着他的生活因为抑郁症啊或者种种的原因就失去了把自己生活重新拼凑起来的能力。后来就是这个朋友最后选择 take her own life， 但是我当这件事情听说之后，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好像我知道这一天也是，这是一个迟早的事情。然后当我意识，就是当我开始为他感到悲伤，其实已经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前早很多年的事情了。
对，就你一直在心里默默的准备着这一天的到来。就另外一个让我觉得这个电影做得很好的就是它的剪辑。它的开篇是这个自由撰稿人的父亲跑去找一个专家，就问他说，我想了解我儿子这个冰毒的成瘾机制，这样我可以帮助他。那个时候观众和他一样是充满希望的，然后你再倒回去看他们已经经历的一些，然后又时间线又走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觉得好，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开始要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了。然后在三十分钟之后你又回到了原点，并且就走了一小步退后了十步，就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有毒瘾的，就是你心爱的人有毒瘾的时候整个家庭经历的这种心碎，就是你觉得时间其实在不停的往前走，但是这件事情永远在原地打转。
就整个两个小时的电影，你会给观众一个非常疲倦的感觉。我记得当时我就以为这个就是 Nick 已经大学毕业了，然后父亲还有自己的弟弟妹妹还有继母都去了他的毕业典礼。我当时就以为这个电影可能会有一个完美的结束，因为之前我所经历的一切已经足以去让我确信这个电影已经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故事结构了。所以我当时就以为就是我是以一个审视一部艺术作品的角度，我以为说这部电影已经结束了，但是又发现他就是 Nick 他整个毒瘾犯了之后，我的心情又随着这个整个的东西我又从头来了一遍。所以我就觉得就整个电影给我看的过程是一个非常 exhausting 非常非常让我疲倦疲惫的过程。
对，就是作为观众我每次看到 Nick 比如说他嗑药了，然后呢他坐进车里，我就想着完了这车要出事了。比如说他把车停在了海边，我看着他看着大海就觉得完了，他马上就要跳了。就真的是作为一个观众，我在每一个这种小的情节都会想着说完了，就是 this is the one， 就是这一次一定就是要不行了。
我作为一个观众，我对 Nick 的爱肯定是及不上他的父亲的，所以我已经放弃了很多次了。在看这部电影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我已经对他放弃了无数次。我坚持不下去，我就觉得让他就我虽然也很心痛，但是我就只好看着他自我毁灭。我觉得能做的一切已经做到了，所以到最后他的父亲还是接纳了他，在他最脆弱的时候还是在他身边搀扶着他，这一幕就变得非常的令人百味杂陈吧。就是你觉得你不知道该同情哪个人好，然后你也觉得我不愿意经历这个事情，如果到了我身上我不知道会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剪辑上面他不断的插入父亲的这个对于他的儿时的回忆，我觉得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就是让你明白作为一个父亲，这个孩子即使再怎么样，他永远那副可爱的那种模样是在他心里是永远挥之不去的，所以这才是支持他作为一个家长不被现实击倒的一个原因，就是这种源源不断的爱。
就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的配乐还挺有趣的啊、就是我看了看网友们的反应，很多人说配乐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强制的煽情，但我觉得并且没有原创的作曲。但我觉得有一点值得指出的就是啊，很多配乐都是比较经典的摇滚歌曲，包括英伦摇滚，然后就像一开始的是一首 Massive Attack 的专门叫做 Protection 的歌，然后呢我觉得就特别的应景，并且就是摇滚乐对于他们父子两个的亲情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带动作用的，就是通过电影中不同的回忆片段你可以看出Nick 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就跟爸爸一起在车里听各种摇滚乐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呢甚至他爸也说自己曾经年轻的时候也是有过尝试过一些毒品的，因为可能他长大的时候大概是60年代比较很多嬉皮那个时候。
对，我其实对配乐也稍微有一点诟病吧，因为有的时候它会让你出戏，某一个瞬间我就记得这个摇滚乐声音特别响，而且非常的就怎么讲 on the nose， 就是你现在该有这样的情绪了，所以我给你这个放一首这样的歌，就有种太刻意的感觉，一下子把我拉出了这个画面。但是其他的有一些时候的话，比如说像 Nick 倒在地上他的那个背景音乐啊，其实那个我觉得也有点过。
是的，就是那个唱诗班的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完了，
这孩子已经死了。对，我一般还是喜欢电影的配乐不要那么的成为主角。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还是因为我们这个年代的孩子，就是摇滚乐并不是一个支撑起或者唤起我们情绪的一个载体了。就是我觉得摇滚乐可能对于我们父辈的人呀是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就作为我来说，就是我听 pop 啊，我听 hip hop， 但是就是说哦，如果说摇滚的话，you know，
可能对于Steve Carell 演的这个父亲的角色确实是他青春年少时候会听的最多的，然后他也希望借此音乐跟自己的儿子搞好关系，就好像之前在 Instagram 上看到有个 meme 专门就说哦，你对经典摇滚乐特别感兴趣吗？好了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跟你父亲有一个良好的关系。就其实确实是这样的。
这部电影里面 Nick 他上瘾的药物是冰毒，当时在2000年的时候，人们对冰毒的认识还有限，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影片里面这个自由撰稿人的父亲专门去找一个专家，想要了解这个毒品对人的脑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聊一下，就是为什么冰毒是这样一个非常可怕的毒品。
对，因为冰毒，我不知道你们第一次听说冰毒的时候，都听到一个什么样的词，然后有的人叫，国内我知道有一些说法叫麻果。然后国内有，然后我第一次听说有一种东西叫做麻果，然后为什么它是麻黄草里面提纯出来的一种安非他命，然后它最后就是海洛因是吗啡系的这一种药物，然后冰毒是安非他命系的这一种药物。然后但现在因为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事情呢，因为其实就是我和 Ava 都是西北地区的嘛，其实之前中国在西北区长非常多的麻黄草，然后很多的麻黄草你如果去提纯的话，其实就是可以提升出麻黄碱，麻黄碱之后就会可以再进一步提纯就变成冰毒。但是现在就是自从管理越来越严格，就是你现在从街上我割一批麻黄草就跟采一颗找到一颗罂粟那么难，所以而且也肯定是已经不允许大规模种植了。所以说现在它的很多冰毒制度基本上都是通过化学方式，然后我看到过一些说法是在广东有一村一村的人，他们就完全用一些里面含有麻黄碱的感冒药进行提纯。哦对，还有一个东北人管这叫大力。
对，我
就是
我看过一个视频，
攒点钱去买那个，整点大力丸。不吃大力浑身不舒服。
你们看的都是什么？
对，就是玩笑归玩笑，就是冰毒它是一个，就是我觉得看电影大家都知道它是个特别特别可怕的药物，因为就是 有成瘾性的这些东西，它有很多很多种嘛，香烟、啤酒、大麻，然后再
不好意思，你说香烟、啤酒的时候，突然觉得你像火车上卖东西的，
香烟、啤酒、方便面，
这方便面，
这些东西成瘾性都非常的强，
对对，
尤其是方便面成瘾性极强。我们就拿方便面来说，就是假设如果你大量的吸食方便面。那么其实是你在获得方便面的满足感的过程中，我现在脑袋里面就是出现你把方便那个粉抖成一道，
然后
然后对你大量的吸食方便面，它会对你的
你
的神经系统，你
还是回去说冰毒，
你的神经系统，
手混淆
对
手。你对就是冰毒对你的神经系统其实是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所以说他就像在里面，我觉得他说的一点其实抓到了，一句话解释毒品为什么可怕的原因是，它会让你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就是如果你抽的越多，你越要去追求你第一次吸到的那种爽感的时候，那其实是因为你的大脑里面正常的获得快乐的机制已经被破坏了，就像你有抑郁症一样，你获得正常获得快乐的机制被破坏了，然后这个时候你通过外界的药物来去介入这个机制来获得更多的快乐，那么这个药物本身其实是会在破坏这个机制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都会受到影响，到最后你会变得非常 paranoid， 就变得非常的恐惧，在电影里面也看到 Nick 就变得非常的易怒，然后同时又对情绪变得非常的不稳定，这些就是他其实已经失去了一个正常人做出正常行为做出正常判断的能力，那么这个时候你想要外界去介入的话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难了。
对，比如说像当时那一幕，甜茶想问爸爸要钱被爸爸拒绝的时候，他当时说我知道为什么你已经不以我为荣了，你恨我，因为你觉得我曾经是一个成功的作品，现在我失败了所以你就恨我，但其实这就是真实的我，但那个时候他爸爸的心里就觉得这不是真实的你，就是毒品已经侵蚀了你的大脑以后的你，但是这个对于瘾君子本人来讲是很难区分的，他觉得我的曾经的行为把我带到了这里，然后他的这种自厌情绪会更加的让他需要去吸毒才能够弥补这种心里面的空虚。所以我当时其实看了 Nick， 他的这个本人，就他的自传，他当时说他在街上住的时候，就是当时他走出家门然后辍学以后，他在街上不仅是做任何可以做的事情去买毒品，他还就出卖自己的身体给男人。然后他当时写的一段话让我觉得非常给我很大的冲击，就是他当时写自传的时候，人们觉得你做的其他事情都可以写，这一段就别写了吧，然后他就觉得为什么这段不能写，对他来说到最后卖身和去吸毒这两件事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因为他非常非常的厌弃自己，他觉得这两件事情都能让他短暂的获得被喜爱被拥有的感觉，然后这就像之前雕雕说的一样，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他做完这件事情以后他发现没有解决他最根本的自厌的问题，然后他就只好就越来越绝望，这个就是你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人的心里面的话，真的是一种无法跳出来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深渊。
对，最可怕的是他认为自己有他认为自己在毒品的影响下自己是有自由意志的，他就认为这就是我自己做的决定，我十八了，哎，我自己做一个负责任的决定，但是就是在外界看来如果没有一个正常的干预的话，仍旧是毒品这种魔鬼在支配他的一些决定，就是他所谓的现在的这种自由意志其实是不存在的。
我特别理解他说的这个，就是他不能理解别人为什么不让他说自己卖身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有一定的心理疾病也好，就是无论是哪种程度上的心理疾病，那么你大概就知道说我的正常生活是按照这个社会的规则走的，但是我还有另一个层面的生活，然后这另一个层面的生活里面的所有东西我觉得都是 make sense， 都是符合一定的逻辑的，但是这个逻辑在我在这个规则里面做的很多事情别人就会很不理解。我之前试着跟别人解释这件事情，就是说就像你走地铁，你下楼坐地铁，然后你走到地铁的那个铁轨旁边就会停住，然后这时候一辆车来你上车。如果无论说这个是因为一个毒品也好，酒精酗酒也好，过去的一个创伤经历也好，你有一次砰的一下又跳到这个铁轨底下，然后在这个铁轨底下你在上面那个地方待了一段时间，你突然就熟了，你开始能够在这个铁轨底下走来走去，然后你在等别人营救你或者你自己爬出来的过程中，你知道底下是什么样子，然后后来就会你每次走到边上有的时候会掉下去，有的时候不会掉下去，对你来说掉下去就变成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下铁轨走一圈就变成非常自然的事情，这时候如果火车这个时候正好过来了，那你就完蛋了。对，所以说就是心理疾病其实就是一个跳下铁轨的那一个瞬间，跳下铁轨那一个过程，你从外在铁轨上面的人在 在不对，在站台上面的人其实是不知道下面这个人到底在经历什么，但其实对于下面的这个人来说，做的一切都是非常自然的。
对，而且你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跳下去，但是就像这个电影，很多人看的时候觉得，哎 ，Nick 这样一个白人小男孩，他家里又这么有钱，中产阶级家庭，虽然父母离婚了吧，但是离婚的两个父母仍然非常的爱他。你从后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可以看出来，那他凭什么去吸毒？就有些人会站在这样的角度，觉得他没有什么创伤呀，为什么他会吸毒呢？我和伊娜在看这个片子的最后，导演和制片人他们说过一段话，就他们当时这个本子写完以后，拿去给一些投资商看，如果这个投资商的第一句话是诶 Nick 当时为什么吸毒，他们就直接卷起来就走，因为他们觉得那你就没有看懂我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于有的时候没有为什么，这个毒品不管你是不小心接触了也好，当时自己青春期有一些心理问题没有办法过去就开始尝试也好，很多人接触毒品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道德上有问题的人，就如果你一定要让他解释，那有可能你就没有看懂这个故事。
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出来跟我的朋友说，我说我现在的我在看这个电影就像我带入着父亲的角色在看着五年之前的我，因为我知道五年之前的我和那个是一模一样的状态，就是当我走进社会步入社会，或者当我成熟到一定状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胸口有一个巨大的黑洞，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就打开了，然后突然就有我不知道该怎么填满那种痛苦或者是空虚，然后这个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成人的一部分，但是这个我不断是去看书看哲学听音乐，然后采取然后去蹦迪出去玩，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有没有一个什么系统的办法能把这个洞给填住，甚至是这个洞有可能就是你作为一个人类存在的一部分。那么你作为一个青春期的小孩，你刚刚开始面对这样的一种当面而来的存在主义的危机的时候，你会做非常非常多高风险的事情来去填补这种危机的。
对，我觉得其实还有想说的，就有的人看完这部电影以后觉得就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你没有创伤你就不配这样自毁，
你还配吸毒？
对，你还配吸毒？或者是你看看人家那些饭都吃不饱的人，他会吸毒吗？答案是会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吸毒。我们之所以没有吸毒是因为很多很多生活中很多东西都对了，所以才没有。
我觉得是没撞见。
每个人的机制身体机制稍微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之所以毒品可怕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被它影响。你不会说是你道德超群，你自制力超群，你就能够 rise above it， 就不会被它影响。这是才是这种每一个这样的关于成瘾的电影最最能够感动人的原因。
对，它跟你的道德水平是没有关系的，它跟你自己本身的意志力是没有关系的，它跟你自己本身的家庭条件甚至都没有关系的。就像之前那个 Steve Carell 和甜茶他们在接受访谈，在宣传电影过程中接受访谈的时候就说，毒瘾这种东西其实是跨越种族跨越阶级的。
比如说一个很有钱很有钱的瘾君子，他不需要通过偷抢，不需要通过这些犯罪手段而买毒品，那他就一直花钱买，一直花钱买，一直吸，然后他可能就死了。所以这是一个病人，他并不是一个，不是说一个毒贩，就是毒贩当然是犯罪分子，一个
毒贩绝对是，
绝对是犯罪分子，
就是、
对。但是一个成瘾的人，他其实最应该被看作的是他是一个病人，而不是一个被应该抓起来打压的这样一个人。
就是我在这里我有一点不是特别同意的地方，就是说，就是毒贩他有罪，但是如果说有毒瘾的毒贩呢？就是、
很多毒贩是没有毒瘾的。
你给 Nick 他一个机会，让他去贩毒，让他当时在药品控制的时候让他去贩毒。
如果大家看过《绝命毒师》的话，你知道要想作为一个成功的制毒人或者贩卖毒品的人是需要非常高的自我意志力的。
对， Drug cartel 的人他会用毒品来控制别人，但他自己是不会吸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他明白这是对他不好的事情。
我觉得当然这个是谴责，这个事情肯定不能一刀切。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把它考虑成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的时候，那么我当然不能说我这个人如果他吸了毒的话他就不应该进入，就不需要进入法律的制裁。但是当我们在考虑解决方案的时候，肯定是要先考虑他的根源在哪里嘛。有一件事情非常想说的是，就是关于毒品的种族性。就是说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然后他是白人， 天主教家庭，什么都吸。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第一次吸可卡因是什么原因吗？他说我那天就是，你知道如果你在一个天主教家庭长大，从小到大父母就要你戒很多东西，让你控制很多的欲望，让你去戒性，让你去戒对于美食的这种欲望，但你所有的欲望都需要戒。我吃了一堆好吃的东西，我发现没事。我去跟一个女孩上了床，发现没事。我跟一个男孩上了床，发现没事。那再往下应该也都没事吧？就是当他意识到，那么你小时候给他这么多的教育，给他这么多灌输，这么多的就哪怕两个人跳舞都需要留两个人跳舞还不能贴到一起，还要留六英尺来上 for six inches for the Holy Spirit， 就是还需要有这种情况。那我就是当他那么当他意识到其中一些逻辑是不成立的，那么他会一下子推翻掉就整个这个教育背景里面所有东西。
我觉得你说的这是一种，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成瘾的故事千千万万，真的是跨越种族跨越家庭的。但是你刚刚说的这个种族和毒品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美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这部电影出来以后很多人喜欢，但是也有一些人觉得为什么你在讲一个White innocence 的故事，就是为什么你在让讲一个这个白人男孩，他虽然是瘾君子，但是你看他多么值得同情，就凭什么你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而不是一个黑人男孩，他从小在贫民窟里长大，然后周围的很多人在贩毒犯罪，然后他就被吸进了这样的一个环境，甚至他成长的环境更困难，那么给他带来的心理上的很多问题可能更大，而他却被社会就作为一个，你是一个犯罪分子，你长大绝对不会好，直接就把他关进去，这才是对于一个黑人和就是拉丁裔的人在美国社会的一个更加主流的叙事，而这个电影并没有去讲他，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比较 controversial 的一点。
但是这个肯定就是说，这个电影是他自己的故事，是这个家庭独特的故事。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黑人和拉美裔这些少数族裔，他们被剥夺了这种细腻的叙事。
在这个电影的后面有一部分，有一段是爸爸和他的继母去参加一个专门给家里孩子有毒瘾的父母的这样的一个 support group， 然后他去了以后，有一个黑人妈妈就说，我的女儿最近刚刚因为吸毒过量而死了，我无法救她。我觉得这样的家庭的故事我们很少会在大荧幕上看到，这才是我们可能需要去改变的事情，而不是不让像美丽男孩这样的故事上大荧幕。
就跟着牧哥说的，就是所谓的，就是你谁能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其实你把故事讲出来本身也是一种特权。你就比如说你看到就是 Nick 还有他父亲住的这种北加州大大的房子，就是在森林里面，就像是伊甸园的这么一个房子，就是他们整个一个家庭，就是包括 Nick 本身，他们其实是有一种包含着就是那种最美好最纯真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看到这么一个故事，我们会觉得心痛，是因为我们暗含的这种观念就是说，哦，这种悲剧不应该发生在这种善良的白人身上呀，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么一个善良的白人男孩子身上，为什么这个善良的白人男孩子就堕落到深渊里面呢？我们是有这种一个痛心疾首的感觉。但是我们再回头想一想，比方说我们把这个家庭里面所有的肤色都换一遍，变成就把 Nick 他是一个Black person， 对吧？我觉得就整个电影，我们从一开始的对他情感上的一个预设，我们都会完全转变。所以就是说，这个电影是在寻求同情和宽容，但是一旦这个主角的肤色换成黑色，那么可能这个电影讲的就是完全一个不同的故事，不是所谓的温情，不是所谓的救赎，而是关于毒品，而是关于黑帮，而是关于暴力。这整个电影的这个题材，这个 genre 它都会完全变。所以就是说，就是再提，就是我当时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是和一个我大学关系非常好的一个黑人的女生朋友去看的，我们俩好久没见面了，然后我们俩去看，然后我们俩出来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说，是 OK， 如果现在是一个黑人的小孩，那么他沾上了毒瘾，他的 supporting system 有哪些，他有没有能力去支付，让他的父母去支付让他进这个戒毒中心，他有没有能力去给他远在洛杉矶的有钱的继母打电话，让他的继母去接受，继续给他去治疗，对吧？就是我就是当时我们俩的同一个感受，就是说，就是以非白人的家庭为载体的时候，这个故事的走向又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一幕我的黑人朋友看完都 觉得大呼怎么可能，就是里面的儿子他拿出来一卷大麻想跟父亲一起吸，然后我的很多朋友包括中国朋友非白人的朋友都说我敢这么干早就被腿都打断了，还上大学，上什么大学。
我现在生活的一个地方就是有点类似于这样一个 bubble， 就是我现在就是我跟我 dating 的这个人，他就是可以是和他爸一起，他爸妈一起吸大麻的这样一个家庭，就是非常非常，you know， 就是一个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阻碍的一个 bubble 里面的一个，就是你可以 imagine 到的所有的发生，可以在家庭中发生到的一些阻碍，比如说家庭暴力啊什么的，都是在这种家庭中不存在的。对，所以我就是感觉尤其是看完这个之后就会很感慨，因为自己毕竟是。我觉得毕竟是自己要见过更多层面的人，在中国长大，然后 you know， 之前在纽约的时候，我离 Harlem 可能就两条街的距离。
然后我觉得他能，之所以能在车里跟他爸就是直接拿出一包大麻说，哎，咱俩就是 hit it up， 可能跟他爸的成长环境也有关系，就是他之前说过就是这个 David Schiff 他自己说过，我当时看了他。给纽约时报杂志写的文章，他就说小孩之所以染上毒瘾会不会是因为我告诉他我也做过的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他看到我尝试了并且我活下来了。这就好像他说经常就是高中不同的高中会请比如说明星啊或者是特别红的那些运动员呢、啊、请他们来学校做讲座说哎呀我曾经啊我也有毒瘾啊怎么怎么样啊，但是哎你看我现在还好好的，就可能会传达的信息就是我虽然曾经尝试过这么多东西，但是你看我现在好好的，我一点事儿都没有。
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对子女教育有信心的家长会纵容子女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是因为他心里面就有一把秤，他知道我们也坏不到哪儿去，我的孩子也不会堕落到哪儿去，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对，但如果说你每天你住在这种每天就是因为毒瘾而去抢别人钱，最后被枪杀的这种街区，如果你从小生活在这种街区的话，那你打死也不会让你自己的孩子碰任何这点东西的。
他还是有一种我们的生活不会坏到哪里去的这样的一种中产阶级的安全感。
对，没错，
就是我觉得 Afra 你说的我们之前讨论的所谓这种 white innocence， 就是你看到他们在北加州那么漂亮的房子有那么美好的一个生活，你会想着说为什么这么美丽的一个男孩这个美少年在他那么美好的完美的生活中会遭遇这样的可怕的事情，对吧？但我觉得其实这更多，我觉得这个问题超越了这个电影，就不是这个电影这个故事的问题，而是更多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包括这个电影行业为什么不去讲这样的故事的问题。就好像是你说的，之前如果把主角所有的肤色都换一遍，那肯定是一个不同的故事。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为什么你把黑人跟毒品放在一起，它就一定要变成犯罪片呢？
对，这个偏见是社会的偏见，这不是这个导演的责任。更何况那可不是一个编造出来的人，他是一个真实生活存在的人，所以这个片子他在这一点上他就站得住脚。
我们不是说他的立场是错的，我们并不是说他立场是错的，而是说为什么这个东西放在这儿我们就觉得扎眼，为什么我们就觉得我们就要替这种底层的黑人或者说深受毒品侵害的人去鸣不平，那是因为他们的确没有受到足够的国外，就是当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和黑人一起破解的时候，那么答案可能就是监狱，可能就是死亡。但是如果和 Nick 这样子纯真天真纯真的 beautiful boy 一起去破解的时候，那么答案就是啊，我们需要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他需要帮助，对吧？
对，我想要退回来讲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些事情不是我们编造出来的，而是现实生活是这样的。我举几个例子，就是现在美国最严重的毒品问题是 opioid addiction， 就是阿片类的镇痛药物滥用。这个问题现在在特朗普的治下，他们也说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公共医疗问题，这不是一个犯罪问题。那前一个 administration 也是这样说的，为什么？因为在整个美国现在受阿片药物滥用最严重的是白人群体，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有这样一个种族差异的，而这是有原因的。
让我先插一句，阿片类药物就是如果国内的读者不知道什么叫阿片类药物，阿片就是鸦片，就是鸦片提纯出来的一些镇痛剂，这些所有的镇痛剂都是你都是可以在医院里边买到的。
对，
是给一些长期疼痛的人，他们会开这样的一种阿片类药物。然后这个有意思的事情是，为什么在2000年左右2010年之后开始的这个大型滥用是影响白人群体最多呢？这其实也跟美国的种族歧视有关系。这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就是医生，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医生会给一个在疼痛中的黑人病人开较少的阿片类药物，而给白人家庭或者白人病人会开更多。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在不自觉的层面上他有一种偏见，他就觉得黑人的病人更可能会滥用，有可能会把它卖掉换钱。再其次就是在医生中有这样一个偏见，就是觉得深色皮肤人种的人对于疼痛的感受能力较差。这是一个让我一开始看到这个survey 结果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他们给快毕业的医学生问这个问题，给他两个病例，当这个病例的病人是白人的时候，他开的镇痛药会更多。就是因为这种族歧视的原因，这一次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滥用问题影响白人群体是最多的。而在这个基础上，大家现在开始说毒瘾，就是染上毒瘾的人不应该被当作罪犯，而是应该被当作病人去帮助他们。而这一件事情是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很多很多有色，就是很多很多少数族裔的activist 一直在呼吁的事情，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全国的这个同意。现在慢慢这变成了一种主流，这是为什么？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讨论毒品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特别糟糕的事情，就是我看你像个什么什么什么，我看你像个，我刚刚在跟木哥说，我们两个人去拔牙或者是去做根管治疗的时候，医生就直接，因为我们两个看起来就是眼睛含着泪花，两个像 Dr. Ford 一样，
两个亚裔的小女生，
又脆弱又坚强的两个亚裔小女生，医生就是你要多少止痛药都给你拿去，
真的。
然后我就拎了一袋，没有也没有拎一袋的，但是就是直接给了我两瓶，给我两瓶，然后我回来一查就是吗啡。
给我也是啪啪给我两瓶，先给我一瓶，然后想了想又给了我一瓶。
对，真的是这样的。
最后我就只吃了两颗，根本不需要。
对啊，虽然我现在其实还在疼，但是我就忘记吃那个药了。所以就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给自己拍拍自己的背，强行夸自己。
对，然后我们再回头去看 drug war， 就是当时 crack cocaine epidemic 是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的事情。那个时候，因为 crack cocaine 是个很便宜的毒品，它在这种比较穷的这个地区，特别是有色人种住的地区很泛滥。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哎，那你就把你抓起来。抓起来关个四五十年你再出来，或者关个十几年，因为他有点小偷小摸啊什么的，就把他抓起来。现在大家再回头去看，发现那个时候的量刑非常非常就是过于严格，以至于造成了很多很多成年的黑人家庭男性都在监狱里面。当然这是整个另外一个故事，我们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听一下选美，我认为
是大家听选美播客
喜欢的朋友。
我必须说，作为我就是我对 Steve Carell 的印象，我其实是先看他的那些正片儿，然后再回去看 The Office。 我跟98%的人都是相反的，但是我就然后我再回去看 The Office， 我再看回他的正片。然后呢这几年其实看了挺多他演的正片，我其实特别想说有时候我会把他跟Adam Sandler 搞混，但是其实他完全是一个更好的演员。因为我想到去年有一电影节的那个Centerpiece 开场，我忘了是开场片还是 Centerpiece， 就是 Last Flag Flying 叫最后的旗帜，其实讲的也是一个就是丧子的父亲的这样一个角色，然后他也是演得特别好。
我看这个的时候还是对他稍微有一点带着 The Office 的影子看的，特别是这个 Steve Carell 有个特点，就是他一生气的时候他声音提高会变得很高，
因为他给 Gru 配音呢、啊、就他给 Despicable Me 里面的 Gru 配音，
他就是那样的一个声线、
他是
对，所以他在这个片子里面一生气我一下稍微有一点出戏。
Why? You need to calm down。
对对对，特别像雕雕学的特别像。那我们来说一下另外一个演员，就甜茶在这个里面的表演，你们给他打几分？
我首先先说，我觉得这个电影我就在想，他既然是一个关于毒品的电影，它是关于毒品电影，那么你既然要跟在这样这种毒品非常非常被 stigmatized， 非常带着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偏见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里面，就是男主必须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美好的人，甚至是就是我在想刚刚你们说的时候，我在想这如果是一个同样长得超级超级超级超级帅的像 Jaden Smith， 都不可以。
Jaden Smith
就是木哥躺在地，木哥化了，不好意思啊，我们少了一位主播，对，我们佯装着你的继续。但像 Jaden Smith 这样的就美型到爆炸的男孩都不可以，因为他种族不对，就你必须是长像甜茶这样的，就这种又瘦削又脆弱，然后对又一点油腻感都没有的这么一个男孩，
其实就是长得像是 Happy as Lazaro 里面的 Lazaro， 就是那种小天使，然后小卷毛
小天使
天使般的脸庞。
然后他在公路上，就是当时有一幕他在公路上开车吹风的时候，我一下觉得嗯，这是一部偶像剧吗？
对，
就突然切换到另外一个频道，结果就一瞬间他的这个心魔又上来，然后就是觉得啊天哪，就像把我给撕开了一样的痛苦，就确实是需要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脆弱的人自我糟蹋，才会让你有这样的心碎感，
就让你强行爱他。
并且这种他从吸毒前，就是这个 before and after 这个前后，他其实演的挺细腻的这种反差。
对，我觉得天茶下一个如果他想演一个突破性角色，就应该演一个不那么让别人爱他的角色。
很难。哎，不，他在 Lady Bird 里面就不让人爱，他在 Lady Bird 里，我想把他拎起来，啪啪啪打一顿屁股的感觉。
但是他还是很迷人。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长大，一个成熟女人不会爱那样的男人的。哦，这个有点戳心，娇娇有点要哭，
娇娇哭成了一滩。不好意思，我们又回到了只有三个主播，娇娇化成了一滩泪水。
不是，详情见乌门文摘 SY， 请大家 follow 乌门文摘 SY， 参考之前的故事。
你们永远的失去了娇娇。
Anyway， 反正就是我记得莱昂纳多在年轻的时候也演过这么一个类似的角色，那个电影叫做《边缘日记》，然后就演的也是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男孩子，然后就堕落了。
所以我们看看甜茶以后会怎么转型，千万不要变成小李那样比较好。
不要这样子。对，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有这个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美丽男孩》这部电影，确实是一部并不会非常娱乐你，但是会让你有各种各样的感受的一部电影。
好，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然后希望大家去电影院支持《美丽男孩》，
然后也希望大家
暴力结尾再见。
不
不要暴力结尾啊，上一次就暴力结尾，
暴力结尾
广告。
希望大家能在微博微信上关注我们，我们的名字叫小声喧哗，英文叫 Loud Murmurs， 然后也希望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和 iTunes 上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者是一个评价，这样能够让更多的人找到我们的播客，
并且 subscribe，
对 subscribe， 谢谢大家。